说这个蔡弟兄因为最近要搬家，有很多事情啊，再加上淑君姊妹的身体来不及，所以他说白天班请假三周啊，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谅解，知道我们弟兄实在是非常的辛苦啊，需要为他祷告。那今天我希望能够有半个钟头时间给大家分享李国读经班，大家分享的真好啊！所以今天这篇信息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感觉，所以我希望控制在11点钟结束，大家能够有点分享。第二个呢，因着疫情可能严重了，越来越严重，我们决定下一周开始我们的白天班改在 Room， 在线上，好，这样子大家参与的人可能更方便一点啊！所以我们下一周我们白天班就开始。那至于年假那一次是不是还要继续，弟兄们说还可以继续啊，我说比较担心继续没有观众，那很糟糕啊，所以目前在听下一周我们再做最后的决定，好吧。阿们，感谢主。这个已过读经班啊，我自己觉得有机会跟弟兄姊妹我们家一起来追求啊，我觉得实在撒母耳记太好。 Amen。你知道圣经很，尤其这些历史书啊，它是连贯下来的。那首先，这个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被奴役，啊，神就拯救他们出埃及。我请问弟兄姊妹，你出了埃及没有啊？
出
了。Amen。我们不再是在奴役之地，我们已经从埃及地被拯救出来了。我们已经过了红海，表明我们已经受尽归入基督了。那感谢主，除了出埃及以外，我们要经过旷野，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长达40年在旷野所经历的。那这个经过旷野也说出他们要准备进入美地。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啊，使我们对于享受基督有一种的拦阻。我们虽然已经出了埃及了，但我们对基督这个美地啊，我们的享受啊，就因着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肉体啊，限制了。所以我们天然的人的第一代出埃及的人，最后全部都在旷野倒闭。所以进到迦南美地的是第二代，说明啊，我们的旧人需要在旷野被了结，然后经过约旦河以后，我们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所以认真说，我们受浸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世界被分别出来，那是红海所预表的。第二部分是约旦河所预表的，就是埋葬我们天然的人，老旧的人通通埋葬在约旦河里，然后我们复活的新鲜的人，我们的第二代进入迦南美地。弟兄姊妹，你还在旷野里漂流吗？我不敢讲，有的时候我必须想想，我们还在浑的旷野里漂流，但有的时候我们蒙主的怜悯光照，我们又在约旦河，我们就常常在约旦河旷野啊这边飘来飘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多少有一点对迦南美地的经历。什么时候我们旧人被埋葬被了结了，哎呀，我就觉得哇，召会生活真好，对主真有享受，真是丰富。今天早上诚心诚真是像我说的话。什么时候我又被世界迷惑了，一些情形来了，我又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竭力的进入那美地。好，约书亚呢，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人。他进入美地啊，并不容易，因为美地有原住民，就是迦南七族，所以他们进入美地啊，就要竭力的征战，把地给夺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出了埃及，我们经过旷野，过了约旦河，我们要进入美地。同样的，我们今天要保有我们对美地的享受，我们就必须是一般征战的人。 Amen。 把这些啊原住民，就是啊潜伏在我们里面的一些啊我们原来的旧人天然人，要什么？要消杀，要对付。阿们。我们对付的越彻底，我们对于这块美地的享受就越完整越丰富。好，那以色列人具有美地以后，他每一个人都分了一块地，好，在美地上安居乐业，在那里享受。可是呢， 撒母耳记告诉我们什么？进到美地，享受美地，还不是他的终极目标。美地是预表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他成了我们的享受。他的终极目标是要在美地里建立国度，好，带进君王，建立国度，这才是把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进入美地的一个终极目标。Amen。 这预表什么呢？这预表我们许多基督徒，我们也许对基督有一些的享受啊，可能他就满意于一些对基督的享受。哎呀，主是我的恩典，主是我的医治，主是我的供应啊，主是我这个，主是我那一个。请记得，美地不仅仅是为成为你的享受，美地享受美地的一个结果必须什么？产生君王，建立国度，这才是主把我们带到美地的一个最终极的目标。那这说出什么呢？这说出啊，我们过教会生活，我们有一点享受，我们得一点供应，这还不够，我们需要产生一个正确的教会生活。这个教会生活，正确的教会生活，这跟什么？这跟治理有关系。因为君王和国度都跟治理有关系，所以我们在撒母耳记这里，你可以看见以色列刚开始两个王，一个是扫罗王，一个是大卫王。扫罗王是在这个美地上的一个做王的一个负面的势力，好，因为他自私，只为了自己啊，只想到自己的权益，他的心胸又很狭窄，那他又不敬畏神，他又是没有办法，最后呢，他甚至啊，他这个悖逆啊，这个甚至啊，找那些啊行巫术的人呐、啊，去啊招魂，把撒母耳给招上来。你就看扫罗身上啊许多负面的东西，那这一面呢，就足以成为今天在带领教会的弟兄们一个很重要的警戒：你到底是扫罗还是大卫？所以啊，后面就看见大卫呢，他完全是一个合格的王，他不仅被膏。他有15年的时间，哦，对不起，17岁到30岁，他有15年的时间，从15岁到30岁，他这15年的时间受神的训练，他一路上被追杀试验，他虽然如此，在一个不正确的权柄之下，他仍然尊重神的代表的权柄。所以大卫呢，经过了试验，当然试验很痛苦啊，感谢主，神有神圣的供备，预备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爱他甚至超过自己的性命，还有预备了他的女儿米甲嫁给大卫，所以帮助大卫逃命。那这一切你就看见大卫经过了这一切的试验以后，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君王。那这个王啊，就带给以色列，你看他后来他无论到哪里征战，他都得胜，平定的四周。而且这个王呢，他不是为自己，他就想到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啊，神的约柜啊还在帐幕里面，所以他里面就觉得过意不去啊，想要为神建造殿啊，能够让神在地上有个居所。但是神就告诉他，你要建立殿，我要先为你建立家室，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更多把我自己做到你的里面，只有我做到你的里面，你才能够为我建造居所，不是你能够为我建造居所。好，当然在大卫身上我们看见有一个极大的失败和软弱，这也提醒我们，不管你多成功多失败，什么时候你一安逸、对不起，不管你多成功多有成就，什么时候你一安逸你就失败，而且堕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失败里面。所以在这个事例里面，你发觉神把我们带进美地，目的是啊产生君王，带进国度，这一点啊，盼望我们都能够清楚。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个人，我们享受教会，享受基督，我们还盼望在我们中间产生一个正确的教会生活，这个有治理的教会生活。君王和君王的职分是非常明确的，并且在这个国中有许多勇士。阿们，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勇士啊？杀败仇敌传福音是不是勇士？去喂养人是不是勇士？ 我看到沈师母在这，感谢主，他是勇士，他传福音啊是很有能力的，很积极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啊，一个正确的国度里面啊，需要很多勇士。弟兄姊妹，你羡慕羡慕这样的教会生活？一个正确的王啊，底下有许多的勇士在那里啊，一同为着这个王的征战，而且这个勇士啊，不仅会杀败仇敌，还会什么保护田地。好，他的粮食啊要被保护，还会什么啊？这勇士还为他打水，保护水，知道打护田打水啊，这也是勇士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所以弟兄姊妹，你读一读啊，你就发觉哇，原来撒母耳记是这么了不起，把我们说到我们进到美地的这些细节啊，都说得清清楚楚。好，那现在我们要来看那撒母耳记的中心思想，他那边强调。就是神在地上经纶的成就需要人的合作。Amen。这个我们与神合作是撒母耳记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想。那这与神合作第一个人是谁？哈拿。刚刚弟兄已经说了，这个哈拿她的丈夫叫以利加拿。啊，那她呢没有孩子，很可惜。这个每一年呢、啊，丈夫啊，她的丈夫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今天早上弟兄们在问我说，这个哈拿在生命线上我看见了，这以利加拿为什么也在生命线上？我说、啊、以利加拿每一年都带着家人都到示罗到殿那边去献祭，你说他是不是在生命线上？ Amen。 Amen。 所以不要把弟兄看得不行啊，弟兄还有弟兄还是有一点他的功用啊，他也是啊，把全家都带到示罗去啊，为这个献祭给万军之耶和华。好，那这个以利加拿有两个太太，刚刚弟兄你说了，一个是哈拿，一个叫庇尼拿。啊，这个庇尼拿呢，有孩子，这个哈拿呢没有孩子，但是以利加拿很爱哈拿，所以啊，当他献祭的时候，那个祭肉啊。以利加拿有分给庇尼拿和他的孩子，但是给哈拿的却是双份。那哈拿满意不满意？不满意啊。这个庇尼拿一看你又没有孩子你还拿双份，更气啊，就常常用话刺激他。我不知道是怎么刺激，说你看我有孩子，乖乖乖，你看别人没有孩子。我不知道他，反正就是让哈拿受不了，哈拿被刺激的，哈拿就痛哭祷告。那这个以利加拿啊就安慰他，不要哭泣了，不吃饭了，为什么心里难过呢？有我不比有十个孩子还好吗？真的吗？才怪。所以哈拿虽然知道丈夫在安慰他，但是心里面没办法受安慰，他就向耶和华祷告，痛痛哭泣。啊，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母亲啊，她真是在这里啊，有个很强的祷告，他在痛痛哭泣，然后他许愿。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向神许愿，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我们可以向神许愿，请记得你所许的愿。 Amen。 他许愿说什么呢？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你悲女的苦情，纪念我，不忘记你的悲女，赐你的悲女一个男孩，我必将他终身献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你知道当一个人、啊、受刺激、啊、痛苦痛痛哭泣的时候，他、啊、很多话都会说出来、啊、尤其许愿，在他如果头脑清醒的时候，我好不容易有个孩子终身献给耶和华，那献完了就没有了，还会不会有第二个，他不知道。所以很多人呢、啊，在很痛苦之下跟神许愿，许愿完都忘记，都反悔。好，一旦神应许他，他就反悔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妈妈，她许愿了，她知道，她非常清楚。所以她在神面前许愿的时候啊，这个以利啊，当时圣殿一个祭司叫以利，这个祭司是老糊涂，啊，在神面前不大清楚，所以神也不想跟他说话。 对他神也是，因为他两个孩子也管得很糟糕，何弗尼和菲尼哈，这两个孩子，人家在圣殿献祭肉的时候还没，他就拿叉子先叉，就把肉好的肉就先拿走。你看是这种，还有跟那些在殿里面服侍的妇人在那里苟合，在这种情形之下，所以以利啊，他实在也没办法研判这个哈拿，因为哈拿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太痛苦了，只动嘴唇，好，没有声音，就不知道在讲些什么。所以呢，以利以为他喝醉了，还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除去你的酒吧。”哦，哈拿回答说：“我主啊，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我是邻里受压的妇人，淡酒浓酒都没有喝，我淡在耶和华面前清心吐意。”弟兄姊妹，你看他的祷告啊，这里清心吐意意思是什么？倾倒我的魂。我们的祷告有时候就是只动动嘴皮，或者是你知道一个人呢、倾倒他的魂，全人倾倒的祷告，神非常的尊重。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能够倾心吐意，或者倾倒你的魂？哈拿在这里啊，他的祷告，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就是倾倒我的魂。你不要把我将卑女看成卑劣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重，所以一直诉说到如今。所以在这里就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在新约里面主也教导我们，我们需要情辞迫切的祷告。 Amen。 就像这里哈拿的祷告是非常的迫切，倾倒他自己。好，当然以利呢一听啊，马上就改了，你平平安安去吧，愿耶和华，愿以色列的神将你向他所求的赐给你。好，结果妇人回去了，吃饭 面上也不再愁容了。果然回去了以后与丈夫同房，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撒母耳。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蒙神垂听，我从神求得。好，这个隔年呢，以利加拿全家又上示罗要献年祭的时候，哈拿没有上去，她对丈夫说什么？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让他朝见耶和华，并且永远住在那里。你看这个母亲啊，真了不起，断了奶以后就送到殿里面，永远住在那里。她丈夫呢，以利加拿也了不起，他就对她说：“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啊，可以留在家里。”所以后来呢，她给孩子断了奶，就带他一同上去，就带了三只公牛，一法细面，一皮带酒，孩子还小，就带他到了示罗耶和华的殿中，好，领他到以利那里。那后面呢，他说啊，我祷告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向他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也将这孩子借与耶和华，他终身都是借与耶和华的。我稍微说一下，他前面说是献给耶和华，这里说借与耶和华。你知道我们这里的借跟我们观念中啊有借有还那个观念是不太一样的。这里的借主要说出什么？这个被借的一方啊穷了才需要别人借给他们。在这里呢，哈拿似乎在灵里有一种领悟，就是当时在示罗，在以利的祭司的侍奉之下，那里有一种光景是非常可怜的，是有短缺的，似乎是让神受限制，神不能做什么。你知道，就着神来说，我们的神是非常丰富的，是包罗万有的，他管理全宇宙的，他怎么会穷呢？他的穷是因为地上没有人与他合作，导致他无计可施啊，没有办法，没有人与他合作，神就没有路了。就好像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祭司啊，他又成就又腐败，到这个时候神似乎是穷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祭司不能用，所以这个哈拿他灵里面有一种感动啊，我不仅是献与耶和华，我要借与耶和华，意思说啊，我把这孩子献上，可以弥补祭司职分这些陈腐老旧衰微的光景。所以他的借就说出当时神在地上的窘境， 神在地上的困境，因着人没有正确的人与他合作，所以神似乎是穷了，神似乎是缺乏了，所以需要有人主动的答应神的呼召。好，他说借与耶和华，前面也说到他是终身啊，不要剃头。那这里说出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出啊，他要把他献作拿细耳人。好，拿细耳人是什么呢？是指着自愿奉献，好让他绝对完全的为神而活。那这个是记载在民数记第六章那里啊，1-21节有说到拿细耳人的愿。那这说出什么？就是说祭司啊是世袭的，从亚伦家里面一代一代传下来是世袭的，好像君王世袭的一样。但是是不是每一代的祭司都那么好？不一定，起码到了以利的时代，这个祭司是出了问题了，而且是出了大问题。以利和他的孩子最后都死掉了，你在看撒母耳记上大概3章的时候就发觉他们的情况都很糟糕。那所以就着当时来说，如果靠着以利和他的家，恐怕神在地上的这个行动啊，惊人的完全要中断。所以神在民数记那里就开了一个条例，叫什么？自愿奉献的条例，就是拿细耳人的条例。只要你自愿奉献，愿意绝对完全为神而活，你就可以做拿细耳人。但是做拿细耳人有他的条件，第一个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那这说出什么？这是属地的宴乐你要断绝。换句话说，你对属地的宴乐完全没有兴趣，你的兴趣啊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权益，顾到神，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拿细耳人他不能剃头。好，头发需要被把头遮盖起来。把头遮盖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终身都要操练做一个绝对顺服的人。他不仅顺服神，他的头被遮盖，还是什么？他还要顺服神所设立的一切的代表的权柄。所以撒母耳做拿细耳人，这第二个特征。第三个呢，他不可以接触死尸，包括亲人死的时候他也不可以摸死的东西。这个死预表什么？属灵上的死亡。你知道死亡最容易影响带进死亡是什么？就是知识善恶树。知识善恶树就是你一摸是非你就死亡了。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你要成为绝对的自愿奉献给神的人，你不能碰死亡。换句话说，你不能摸是非，你一摸是非你就落在死亡里面。你知道那个死亡的阴影是很可怕的，一落入死亡你发觉你这条路就走不下去了。所以在这里哈拿把撒母耳奉献了，他不仅奉献，他还借给耶和华，他期待他的孩子能够成为拿细耳人。我们查读圣经就知道，其实撒母耳他的祖先呢、在往上推啊，也是立位的支派的一个人。那其中一个支派叫可拉，就是其中一个人叫可拉。撒母耳是可拉的后代，你都知道可拉是背叛，最后被吞灭的一个人。结果竟然还留了一个这样一个种子，留到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呢，就着出生背景来说，他是可拉的后代，那是一个背叛的后代。但是他因着自愿奉献呢、他竟然补上了成为祭司的职分。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呢、实在不看我们的出身高和低，真的，我们出身高和低不一样。那、我也盼望我们。昨天啊，我们有机会谈谈，至少有两个例子，谈谈孩子，有个弟兄谈谈他的孩子啊，他觉得这个读书啊不太会读啊，和各方面他觉得，但是啊，感谢主，那我就告诉他，读书会不会读不太重要，当然我们该尽力读书，会不会读不是在这太重要，最重要是什么？他跟神的关系对不对？Amen。他跟神的关系对，后面啊。神会带领他。啊，又有人说，看到某人呢、上了大学，某人没有上大学啊，他里面就心里面就不舒服。其实人生呢、谁跑得快 很难讲谁笑到最后才重要，这条路谁可以走到路中还能够啊最后能够蒙神的称许，这个才重要。所以今天呢、啊，我们不要看我们的出身背景，也不要看我们的条件如何，重要的是不是你有一个存心，愿意单纯绝对的为着神。你如果是愿意这样，感谢主，神的怜悯你。好，那这一个就是撒母耳。所以撒母耳，感谢主，他因着自愿奉献，他就被交在祭司以利的底下。这让许多这个姊妹们做妈妈的，我曾经多次的在家长座谈会里面说过，假如你知道交给一个服侍者像以利那样的服侍者，你要不要交啊？你要不要交？你想想看，我换个祭司好了，换个什么人呢、啊？或者这个情形，哎呀！但是这个妈妈不是这样，她知道我跟神许愿，我觉得许愿要还愿。我觉得哈拿之所以被尊重，就是她是一个与神合作的人，她知道是神主宰一切。若没有神，我的孩子根本生不出来。若没有神，哪有这个孩子？既然是神给我的，当然理当归给神。你看他那种情形啊，他就完全的奉献。而且他不仅这样啊，这个妈妈，我们现在在教会中实在很多需要这样属灵的妈妈，不然不仅把孩子交出来，他每一年去看他，啊，给他换件衣服啊，孩子长大的衣服，就我想以利也不会做衣服。啊，只好这个妈妈每一年啊送衣服，孩子长大了去衣服看看他，去献祭的时候看看这孩子，还带点食物去给他，顾惜顾惜他。所以今天教会中啊，许多年轻的撒母耳需要大家的顾惜啊，需要大家顾惜。我再说啊，这个石妈妈今天坐在这儿，我初中开始服侍儿童的时候啊，哎呀，我就永远都不会忘记，我服侍完了。有一天他就送给我一只烤鸡，你知道在50年前送一只烤鸡是很贵重的礼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那个烤鸡。那当时对我来讲这很厚重的礼物，送了一只烤鸡给我，可是对我一个初开始学习服侍的年轻人，小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所以当然我不是说我大家都要送烤鸡了，我的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许多年轻人呢、啊、需要我们年长弟兄姊妹的顾惜扶持鼓励。当我们开始有一些人开始初服侍的时候，还有许多不老练，许多来不及的地方，实在是需要大家的顾惜。我说这话并不是因为我在81会所特别说这样的话，其实真的我们需要顾到教会的下一代。你看哈拿给许多姊妹们立下很好的榜样，他们为年轻人祷告，好顾惜到他们。而且今天教会也需要姊妹们在祷告中兴起这一份的职分，我们借着祷告与神合作。好，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祷告，先为自己儿女祷告，盼望我们儿女啊都应该要成为撒母耳。你知道他在我们家中长大，如果没有被成全流失到外面去，这是今天主恢复中最大的损失。我们应该许许多多刚强的撒母耳是出自于我们基督徒的第二代第三代。如果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流失了，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亏损了。Amen。那今天我们还要从外面呢、啊，再传福音，再带一些年轻人进来啊，毕竟不多啊，不多、啊。像我们陈子杰这样的不多、啊，是神极大的怜悯啊，不多、啊。那我们希望我们出自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第二代，我们的第三代，能够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这是一种教会该有的正确的光景。所以姊妹们，好，当然弟兄们也一样，我们需要兴起祷告。为自己的儿女祷告，为教会的年轻的后代祷告，为我们的儿童活力牌祷告，为我们的青少年祷告，为大学生祷告。那今年我们看更盼望能够得着更多青职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主兴起年轻人，在我们中间兴起年轻人很重要。 那不仅兴起年轻人，我们更需要一些做母亲的能够顾惜这些啊比我们年幼的孩子。Amen。 这些教会中年轻人顾惜啊，就像我当年被很多年长的长辈们顾惜一样啊。我还记得当时一个余丹流老弟兄，他时不时就问我，思前啊，今天有没有空啊，走我请你去吃饭啊。这他车子一开啊，就把我带到龙总的餐厅去啊，去吃饭。我不知道吃了几次，反正好几次，常常被顾惜。我觉得被顾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那撒母耳就在这样的情形中，他交在以利手中。在以利手中有什么好学的呢？你知道当时的以利啊，圣经啊，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啊，这里啊说到啊，这个他的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异象。然后呢，他眼目已经昏花，不能看见，神的灯还没有熄灭。你想想看就知道，那时候情况是非常的暗淡，非常的暗淡。那这个时候啊，神不向以利说话了，神却来呼喊撒母耳。这个撒母耳一想，有人喊他，他也觉得很奇怪，是谁啊？啊，就跑到以利那里。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啊。”啊，那都大家都不懂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撒母耳又回去睡觉了。第二次还是如此，第三次，这时候以利醒过来，可能是神找他说话。你想想看，那个童子撒母耳才多大，神要跟他说什么？结果他就教他：“你再有人呼叫你说，我主请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好，请说仆人静听。好，这个时候啊，这个神就来向他说话啊。撒母耳就说：“请说仆人静听。”所以神就在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并行一件事，叫听一切听见的无不耳鸣啊，耳朵鸣叫。啊，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那日，必从始至终应验在以利身上。”好，后面他就说了他的一切情形。所以撒母耳呢，在年幼的时候，一面他看到一些负面的情形，后面你就看到他这个以利的两个孩子，包括以利的情形，最后到第四章的时候，一系在那个跟非利士人的征战中啊，就通通都死掉了，两个儿子被杀了。以利听到这个消息啊，昏倒就倒下去，头断在门槛上，所以以利也死了。那撒母耳呢，却在神面前受教导，神就跟他常常说话。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啊十九节，那你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一句都不落空。他说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被确立为耶和华的伸言者。 Amen。所以撒母耳因着自愿奉献做拿细耳人，他被成全成为祭司，他还做了以色列人的伸言者。这个伸言者意思就是什么？为神说话，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言人。你看这是何等大的事情。 Amen。 这个神在地上要找人说话，就找一个代言人来帮他说话，撒母耳就成了神的伸言者。那撒母耳不仅是神的伸言者，他最后也成了以色列人什么一个士师。好，我们看第七章的末了，撒母耳一生的日子，第七章十五节，撒母耳一生的日子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回于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各地，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他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他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并且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在这里你就看见撒母耳啊受成全了，他这几面，他自愿奉献成为拿细耳人，然后呢他成为伸言者不，他成为祭司，好，接替了以利的祭司的职分，他成为祭司，他还做了伸言者，为神说话，好，而且神使借着他所说的话，他一句都不落空。最后他成为什么士师，好，那审断以色列人，就实际的撒母耳在那里治理以色列。所以撒母耳呢， 在他身上你看见没有，借着哈拿的祷告，与神合作的祷告，还借着哈拿的奉献，并且借着哈拿他顾惜这些年轻的撒母耳，使撒母耳在那个过程中被成全。那这个被成全呢、除了自愿奉献的拿细耳人，他是祭司，他是申言者，他是士师，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使他带进了大卫的君王职分和建立以色列国。好，那我们接着要来看，对不起，我今天完全跳脱了这个诚心圣言的这个，我希望大家有个轮廓。接着我们要来看这个撒母耳啊，要带进王位啊，神在这里啊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什么特别的事呢？你知道撒母耳他的儿子啊，接续他做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在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时候，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那很特别，他儿子啊不行他的道路，偏去贪图不义之财，收受贿赂，屈往宫里。我姊妹昨天在跟我说，他们在晨兴的时候，姊妹说大概撒母耳太忙了，没时间顾他儿子，所以孩子啊就乱七八糟的，没有做这个啊。我听听啊，我就姑且笑一笑。你知道这都在神主宰的手中，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得着大卫，神的心意是要得着大卫做他的王，因为从大卫最后在肉身产生了耶稣基督。神的心意要得着大卫，如果撒母耳儿子好的话，那就没有大卫了。所以神主宰的手啊，让他的孩子是这么个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啊，以色列的长老受不了了，就来见撒母耳，说看了、啊、你已经年老了，你儿子又不行你的道路，圣灵求你啊为我们立一位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你知道这句话其实有点逼宫的味道，你懂吗？这个就是要逼你啊，你儿子你看这个样子，你看圣经怎么形容，不行他的道路，偏去贪图不义之财，收受贿赂，屈往宫里。啊，这几个字大概就已经完全判死刑了。啊，把一个这种评语摆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大概就是，就。但是，这个以色列长老来找他说这样的话，其实对撒母耳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屈辱。好，所以撒母耳呢，这个他们这个讲说立一位王治理我们也就算了，他讲什么像列国一样，意思像这些啊迦南地的这些列国啊，你看他们都有王，我们要像他们一样。你知道这件事啊，神不喜悦啊，撒母耳不喜悦这事，就祷告耶和华。我觉得撒母耳真的很棒，他不喜悦归不喜悦，没有马上回答他，虽然里面感觉不对，但是他还是祷告，他问神。好，撒母耳，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好，不是厌弃你，因为从表面看你儿子又不好，对不对？那你又不行你的道路，那干脆你给我们立一个王。表面看是厌弃撒母耳，神说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好，那这时候啊，你神似乎是将计就计，因为神心目中本来就是要立一个王，建立他的国度。那前面呢，先给你一个王，好，试验试验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看见一个好王。所以我们读撒母耳记，一个好的王是扫罗，是大卫，一个不好的王叫扫罗。先摆一个扫罗在你面前，试验试验你们。所以在这里呢，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啊，撒母耳啊也告诉他们，你要郑重的，神就告诉他你要郑重的警戒这些以色列人，告诉他们将来管辖他的王会怎样行，会怎样行。你看撒母耳讲了四个点，好，从八章十到十八节讲的是他第一个，他必争取你们的儿子。好，请记得你们儿子要做什么？为他赶车，做他的马兵， 奔走在他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并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我争取你们儿子，干不干？好，这些百姓啊说，不然，总要有一王，有一位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又提到像列国一样。好，那第二项是什么？第二项，他必争取你们的女儿。刚刚是争取儿子，现在要争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干不干？好，我们还是要一位王。好，第三个，要争取你们的好的、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撒种所得的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干不干？刚刚是儿子，后面是女儿，最后是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还要征收你们所得的，干不干？好，我们还是要一位王。你看这个最后呢，还要争取你们的仆人和婢女、精壮的少年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你们的羊群呢，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干不干？还是要一位王。好，最后再说了，那日你们必因你们为自己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那日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你看这个警告够清楚了吧？争取你的儿子，争取你的女儿，争取你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和争取你所收产的十分之一，最后争取你的仆人、你的婢女，还精壮的少年人，你们的驴、你们的羊群，几乎都拿光了。你看他们就说，百姓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总要有一位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率领我们出征，为我们征战。你看看，他们执意要一位王。其实，我们的神也某一面来说就将计就计了。我本来就要给你们立一个王，但是现在是你们发起，你们发起跟我发起是不一样的。你们发起，那给一个叫你们吃尽了苦头，然后你们才知道我给你们预备的是什么。所以呢，扫罗呢在这里啊就产生出来了。扫罗的产生呢，其实并不是原先计划，是因着以色列人他们发起，神就将计就计啊。神本来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王啊。后面呢，感谢主带进了大卫。你知道大卫，我们稍微后面还会再读了。大卫啊，他是一个牧羊人，好，他是个牧羊人，从小啊就在草场上长大。大卫是个勇士，他碰到狮子和熊的时候啊，还会抓住狮子的胡须啊，打这个，因为他们把羊羔衔走了，他就要去追他。所以大卫呢，实在是很特别，他在草场上啊，就训练了一身的武艺，这个非他是一个勇士。那大卫呢，他因为在家排行老八，你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到了第八天是预表复活。所以大卫呢，其实就某一面来讲，撒母耳要到耶西家去告大卫的时候，他是不被看好了。但是连他不被看好，连他哥哥他爸爸都不看好他。结果神到耶西家去告的时候，就发觉耶和华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那哥哥看起来也很体面了，各方面不错，神说不是。他说耶和华看人了，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呢，大卫被神拣选了，完全是根据啊他内心有一颗心愿意绝对的为着神。所以大卫他建立国的时候，他想到是神的家、神的居所。他在建立国以前，他绝对学习一个什么完全顺服权柄的人。我想在以后的这个我们结晶读经中啊，后续都会说到相当多，说到大卫，我就不再多说了。好，我想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到我们所说的一个很重的点。首先，神当前的光景和今日的需要是什么？第一个需要就是需要哈拿，姐妹，我们需要兴起一般姊妹们，他们在教会中 尽祷告的职分。这一些啊，我非常喜乐，就是已过这段时间，特别疫情期间，我们在召会中不仅姊妹们有祷告，也有弟兄们祷告。我们今年要推动排组架构啊，实行活力排，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什么？要祷告。祷告使我们有活力，祷告使我们能够出去征战，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我特别恳请弟姊妹们，你们要在为召会中啊，为着我们自己的肉身的后代，盼望我们肉身的儿女可以成为属灵的儿女。我们要盼望我们为他们好好祷告，也盼望你们这个祷告能够倾心吐意，倾倒你的自己啊，为孩子迫切的祷告。你认真的祷告，孩子会变。Amen。我们盼望我们在这边，那不仅为他们祷告，还要什么？把他们献给耶和华，借给耶和华。Amen。我再说，孩子将来啊，出席没出席啊，实在看他跟神的光景是不是正确。你表面看他很能干，很会赚钱，很各方面，你到最后可能都会像所罗门所写的，最后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真是需要把孩子献给耶和华，然后有需要的时候把自己补上啊，神的需要不足的地方，那是我们的智慧和怜悯，神对我们的怜悯。然后另一面呢，我们还需要像撒母耳的母亲一样，不是交给以利，那就是以利的事情了，那就是殿里的事情了。我们交给以利还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每一年去看看他们，顾到他们的需要，顾惜顾惜，买一些新衣服给他，做一些新衣服给他，然后带一些食物去顾惜他们。我们实在教会中需要这样的姊妹能够顾到年轻人，顾到他们的需要。姊妹们好不好？我们盼望在2022年在我们中间兴起许多的祷告小组，大家迫切的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召会中的负责弟兄祷告。你不要觉得负责弟兄很刚强啊，我们盼望所有的负责弟兄不是扫罗，成为大卫。如果是扫罗大家都遭殃，如果是大卫啊，大家就一同蒙祝福。我要说我们负责弟兄呢，真的是常常有许多软弱。 Amen。 你看我们最近一个蔡伟的姊妹淑君姊妹，我们需不需要祷告？需要祷告。你看克祥的姊妹明仙那个痛苦，我们在服事上需不需要祷告？我们还有邱信一弟兄他这个蜂窝性组织炎住在医院里面很多可能你们不太认得年轻人，但是你看他父母亲不在这边，他的姊妹是韩国人，父母亲也不在这边，他带着三个孩子，真的很需要大家的祷告。对啊，我们荣义军弟兄最近身体来不及，身体上有状况，实在需要祷告。还有谢玉荣弟兄，那这些弟兄们我们都需要祷告。我们有各种各面的需要不仅为他们的身体祷告，我们也盼望求主给这些负责弟兄们清楚的智慧和眼光，要有意向。我们不要在这边成为一个瞎眼的领路者，真的，这个他如果负责弟兄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我们怕我们在弟兄姊妹都大家都一同受苦。所以大家不要埋怨，也不要怪他们，就为他祷告。我们很需要姊妹们多而又多的祷告，当然弟兄们也需要祷告。我们在各小组上面，我们盼望在祷告上我们要带领的要强。这里说到哈拿的祷告他不是在家里的祷告，他是在殿中的祷告，就说出这个殿就是今日召会生活。所以我们要在召会生活里面真的兴起祷告的人。第二个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像撒母耳这样的人，与神合作。那撒母耳是什么样的人呢？自愿奉献的人。我们在这里提出来，今天我们要受成全了，一个最先决条件就是自愿奉献，就是要把自己交出来。 Amen。 不仅哈拿愿意交出来，你撒母耳自己本身也愿意交出来。 这个自愿奉献呢、啊，是受成全的一个先决条件。我想到我们亲爱的尼托森弟兄，他在年轻的时候被主得着，主给他预备了很好的教师，叫做何寿恩教师。啊，那何寿恩教师是非常严格的，那尼弟兄呢，就把自己交给他。他这个交给他、啊、真是交得彻底。那何寿恩教师啊，也是非常严格的教他。他反正呢，他跟别的弟兄们有不同的情形的时候，啊，何寿恩教师啊，就讲他，就说他，反正都是他不对，他心里就很不服气啊。他说，何寿恩教师说他年纪比你大。那有一次啊，那位啊，常常啊跟他意见相左，而且啊跟他过不去的弟兄啊，跟他一个比他年纪更大的人，那他这次你看他跟他年纪他比较小，结果那总之何寿恩教师啊似乎用比较无理的方式对待尼托森弟兄。但是我们看到那个传记里面说到，我们何寿恩教师啊越骂他，他就越给他骂，你看有没有这种人呢、啊？这个我们常常被骂就跑了，对不对？我们受到一点委屈就哭天喊地的，就你看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他被成全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在这里啊服侍着带领主的恢复，这样进到一个情景里面，他是这样把自己交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盼望在教会中啊，更多有人像撒母耳一样把自己交出来，而且他的交出来他必须这个与属世的宴乐断绝，而且绝对的顺服，并且不摸死亡的东西，不在善恶知识树上的这条线上，而在生命的线上。那这样的人被成全与神合作，才能够带进大卫的这个君王和以色列国度。就是换句话说，只有这样的人产生，他才能够好在给教会带来正确的治理。那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召会生活，才能够带进基督的国，这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这里有起码有两面的需要。一个像哈拿一样要祷告，为自己的孩子，为召会的下一代，我们盼望兴起更多年轻人要祷告，并且我们要顾惜他们，真的要顾到他们的需要。那第二个呢，我们盼望在召会中啊，所有的人都应该啊要自愿奉献受成全。 Amen。 不要被人家讲一讲啊，说一说啊，哈哈，马上的讲完了还要马上递毛巾啊，递卫生纸啊，去擦他的眼泪。我们有时候去服侍啊，真正要被成全啊，就要经过无理的对待。你读一读大卫啊，他完全遭受无理的对待，但是他最后能够成为王，能够治理啊。所以大卫不是撒母耳呢，在拿细耳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呢，感谢主，我们要学习侍奉，做祭司。你知道做祭司学习侍奉是需要学的。 Amen。 这个是要需要受教导。所以召会中啊，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对自己被成全有负担。我昨天跟一位大一的姊妹交通，在交通的时候我告诉她，你为什么能作为服侍者呢？不是你因为已经行了，已经预备好了，不是，是你有一点心愿，我就把机会给你。但是你摆在服事中，不是说你能够做多大事，是借着服事来成全你。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所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受教导。我知道在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资讯没有那么发达，但是我们常常啊师徒式的传承，我们常常接受一些前面弟兄的个别式的帮助，有时候看看谁在这一面可以帮助我，那一面可以帮助我，我们就常去黏上去啊，拜师学艺。我觉得我们真正要学到真功夫啊，就必须是一个谦卑受教学习的人。好，做祭司是需要学的，同样做伸言者要不要学？要。 所以感谢主，我们为什么要 白天班？我们盼望把神的话能够成明出来，我们需要好好预备主的话。我们首先我们需要追求圣经，追求主的话，读执事的书报和信息，这些话读进来以后啊，使我们、被主的话构成了，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代言人，才能够为神说话。所以这些话我们也不能半生不熟的就囫囵吞进去，有些话呢我们需要挖进去，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这些话到底向我说什么，这些话能够摸我，这个话能够搞我，使最后这个话能够构成在我的身上，这些是伸言者的很重要的条件。最后我们还需要学会做事师啊，事师啊要学会判断啊，断案。其实我们周遭有很多的案件啊，到我们这里啊，我们都不会断案，我们一听也听不懂，有时候只听他表面的话，我们就啪一下就出来了。你知道断案是一件大事情，有的时候你有的人一断案大家都心平气和，有的人一断案大家都跳脚。为什么？你那个断案断的大家心里面过不去。所以断案需要从神来的智慧，你要能够参透这些啊人里面的光景，能够看清楚，才能够有个最好的断案和治理。如果是这一切，教会中有了这一切，感谢主，就会带进大卫和神的国。那这是我们后面会再说的，就是教会有一种正常的治理光景啊，是在于哈拿和撒母耳。Amen。 没有哈拿就没有撒母耳，没有撒母耳就没有大卫和神的国。所以今天我们有个当前急切的需要，需要兴起哈拿。 Amen。 我们需要什么？兴起撒母耳。
Amen。
一般愿意自愿奉献受成全的人。
Amen。
这样才能够带进大卫和他的国度。
Amen。
你说你今天到底在讲什么？好像不在讲第一篇了。我想稍微这样讲一讲，有一个整体的轮廓，其实第一篇大概都在这里面。
Amen。
好吧，弟兄姊妹，那我们等一下剩下时间让大家分享，或者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了，大家缓口气。我想今天早上聚会啊，应该大家是很有感觉的，啊，很有感觉的。我们唱一首很简单的诗歌，补充本746首。主，我今将自己交在你恩手中，好吧？746首花费。746首补充本。主，我今将自己交在你恩手中，我指望能为这找回花费，虽不知我前途有何患难或痛苦，若是为着你找回，何来懊悔。稍微再慢一点。主，我今将自己交在你恩手中，我指望能为着找回花费，虽不知我前途有何患难或痛苦，若是为着你找回，何来懊悔。还是稍微快一点，对不起，太慢了，太慢了哈。我们站起来唱一遍，唱两遍好吧。主，我今将自己交在你恩手中，我指望能为这找回花费，虽不知我前途有何患难或痛苦，若是为着你找回，何来懊悔。再唱最后一遍，要分享就可以站在前面了哈。主，我今将自己交在你恩手中，
这教会狂飞，虽不知我前途何难或痛苦，若是为着你召会，何来而